磨出秦时旧镜子，借人召集胆行。你这个旧镜子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咱们的自信呢、啊。这个镜子相当旧了，是吧？旧到什么程度？是秦朝的旧镜。这个打个比方啊，秦朝当时古代，就是说你从无始以来的那个你自个儿的啊，你本来呀、啊，你把这个镜子给它磨出来了。怎么叫磨出来呢？用一个念佛说，你使出来了啊，就是我这个手使亮。那镜子怎么叫磨出来呢？镜子亮了，能照东西叫磨出来了。你把秦代的这个旧镜子，你给它磨出来了。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呢？那就是说啊，见到了自己本来面目啊，啊，明心见性啊，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穆若也说《秦时陆路传》，你打个什么呢？秦时那个钻，都用这个秦代啊，代表一个啊，上古比较老啊，啊，这就代表无始啊，无始以来是镜子磨出来。底下一句话怎么讲？怎么借人召集胆先寒呢？当把这个镜子磨了以后，通过旁人，啊，通过旁人就反照了自己了。因为你磨出了镜子，你看出别人的镜子没磨出来啊，就在一种这种颠倒妄想之中啊。他也很想学到啊，就碰过来碰过去，撞过来撞过去，没有办法。借这些人，借这人一照，哎，我多少劫以前，我镜子没磨来以前呢，也这样，不然不认识这问题。我还是最近才慢慢认识，我从天津回来，我不认识这问题，这是很容易，个个都是这样。还有什么奇怪，都可以开悟，那就这么多年看见一个，这是这么困难呢、啊、这个时候才痛定思痛，胆寒呐、啊，胆寒呐、啊，所以精神要不了就不得了，还得这么转呢、啊，是借人照，你看见一个一个这么麻的，没有办法，也是很诚恳，也是很努力啊，就碰来碰去，都鼻青脸肿啊，啊，没辙，就看到自己了。那我过去一定也是这样，再要恢复这样就不得了了。那是胆先寒呐、啊，借人召集胆先寒呐、啊。所以修行这个事儿，底下就是讲灵机一奇得被避刀枪，你哪里能怕刀怕枪啊？不是儿童戏一场。修行的时候，这个是大丈夫式，这明心见性是大丈夫式，是非将相之所能为，那不是大家这个小儿过家家，所以不能够怕这个。所以我最近打个比方，这个有很多人很着急呀、啊。我说你不能像小孩玩积木。他玩积木很快楼就搭起来了，有的时候一手指一点这楼就塌了，有时候你不点它一晃它也倒了。我这个基础很要紧啊，基础要巩固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啊。对于这个当然是棒子，不见得每个棒子都是啊，打棒子都是大德嘛，也不一定啊。但是你不要管他嘛，佛有愿王做法铠呀、啊，啊，是法的铠甲呀、啊，我有我的愿王做我的铠甲呀、啊，啊，你就是啊，不是善意的啊，种种，你看像通远法师啊，他那说着法呢，这来人就骂他，骂完他就摸他脸，你这个你脸皮多厚啊，你看看。摸着通远法师脸，你看看这个人，他脸皮多厚，这也是不，这个就是那就不是善意的了，啊！你看那个圆英法师也是啊，他在那讲着经，就底下这散传单，就骂他，给他一份， 而这两位大德都表现得不错，那么兔牙法师一动一动，圆云法师这就是停了，待了这么十多分钟，接着讲，一句话不说，那这个很不错的，那为什么要停十几分钟呢？很自然，你就来这些东西，这个心呢就不能再沉定下去讲经了，是吧？这很自然，但是不久就定下来，他不说，不做任何解释，就跟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刚才说到哪儿，接着就是再说，这个是水平啊。我们看这个，看你有的他那个他是假的呀，也就是诈死强，我表现我很高，是吧？啊，那个他不能，他想什么，他是那么想了。你看我这说法，我要不做点样子给大伙看看呢，人家说我多不好啊，所以因此我毫不在乎啊，我接着往下讲，这假的。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表演，这真是。所以我们要最后看真看假，你不能只看现象，很不容易。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关于什么呢？你去联系了禅宗的大死大活，也结合了啊，所谓就是说大碎令造。那么底下关于死活呢，还有一个死活是净土宗的死活啊，念头死法生活呀，这是我们在说啊。这个是关于这个另外呢，关于这个啊这个打碎令造啊，也有啊，自己路还有，就这两个问题咱们都保留下去啊，再发展。所以这个就把这个这里提了一个是禅宗的这个大死大活魔术镜子的问题啊，也提出了一个这个打碎的令造的问题啊，这是这里的一个主要内容。以下内容就回到上头了，上次不是问李中红吗？朱大祖师为什么念经呢？所以下头这个虽然这么谈的，他这个自然的这个体系啊，脉络很分明的啊。为什么念经呢？所以他底下就要再回答这些问题了啊，就说你再用提问题的方式提出来，那么你念佛念咒和念经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样？那么这个地方笔记是夏老师不是做了这个正式的回答，或者是笔记上没记清，那么都不要管了。总之啊，这个还是很清楚啊，是不是一样呢？那不，那本体当然是一样，但是呢，由于他这个听的人的根气不一样，因缘不一样，那么佛嘛就应机给他说，啊，你这个说了密嘛，你就去念咒嘛，是不是啊？这个说了净土宗去念佛嘛，啊，那么这个这些记载这些佛所说的这些内容呢，就是经典嘛。所以有种种的根气，种种的因缘，所以出现了种种的经典，也出现了种种的法门。那么总之呢，这一切经典都是什么呢？这都是为了开示误入佛事之间啊，这是法华经上的话，说一切如来只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故，为了一个大的事情，为了这么一个大的事情的因缘的缘故，所以才出兴于世，才在世间出现。不然佛干嘛跑到世间上出现呢？为什么跑到印度中来降生呢？这佛都那个在那个兜率内院嘛，那跟佛都相等了，到人世间来这么世间做什么呢？是为了一个大事情啊，大的因缘啊。什么大的事情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间，是开佛之见啊，示佛之见，把佛的之见开出来，示现出来，显示出来，让听的人呢来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都是为了这么一个大事情啊，而佛之出现于世，而说经。那么这个是一切经的原则，但是各个经啊，由于根器不同呢，啊，由于这个因缘的不同呢，种种的啊内容。那么读因此，所以读经的功德就很殊胜啊。那举了一个例啊，隋朝的智者大师读《法华经》，读到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 这药王菩萨就舍了两倍呀、啊，焚了自己的身呢、啊。那后人体会以为必须要烧掉身体才是真的，这体会错了，是表示舍掉了断剑和长剑，这两条胳膊呀、啊，就代表一个是断剑，一个是长剑。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这一件事儿，你在学的过程就是这一件事儿啊，就是舍剑，舍你现在原有的剑。那你抱着你原有的剑不放，那进步的很慢呐、啊。啊，就像老师说的话，我这个瓶子有细菌，我怎么办呢？那就慢慢去冲。啊，你冲呢，那越冲越淡，越冲越淡，越冲。那这个慢慢去冲呢，这当然是也可以解决问题，慢的，是不是？你要肯刷，肯消毒啊，这么着快就快，是吧？你这个，但是你还有这抱着不放，那就不好办。所以就是这个，所以他这个舍这个断肠二剑，那个智者大师读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是看见灵山一会拈然未散。灵山就是灵鹫山呢、啊，就佛说法的地方啊，王舍城山上那个精舍就在那儿啊，佛在那儿多少经在那儿说的呢，那个法会拈然未散，诸佛、诸菩萨、诸大这个四众弟子都在这儿听法的，没有散会。那么他就告诉谁？告诉南岳司啊，南岳司大师啊，司大师赞叹的说：“你这个是啊，这个一炫陀罗尼。”这个是非子莫正，非我莫使啊，不是你证不到这样，不是我，没有人能使啊，能给你证明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啊、智者大师是咱们佛教上第一次做一个大总结的人、啊、因为从汉朝来了以后，各种经典各种翻译啊，种种的，这智者大师在他那做了一个大的总结，所以就是成了天台宗啊。日本对于这个国智者大师也是尊敬极了啊，这个国情寺啊，智者大师道场也是念佛往生啊，所以他说你看看哈哈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举这个夏老师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说念经的功德嘛，说我现在跟过去又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从前就说我不愿意劝人说你修这个不好，我劝你换一样，现在我更是这样。你让你这里得力就行，你这个其实都一样啊，你愿意念经就念经啊，你总是得真的，你这个虚假的这个表演的形式走过场，有的人是就是表演，有的人是走过场啊，完成任务，今儿我定了个功课，我不完成不行，那这个就是得力很慢啊，真的，那处处是如旃檀，是片片皆香啊。这经也好嘛，啊，底下是夏老师站上的经，经是从佛口所出，佛之所说，佛教给我们的就是这些吗？我们所要是主要咱们是要跟佛学嘛，啊，那就是佛教我们就是这些经典嘛，所以你念经嘛，你就是熏习嘛。熏嘛，就是拿东西这个熏衣裳啊，拿香来熏呢、啊，啊，这熏嘛，习嘛，这个四书里头这头一句话“学而时习之”，那“习”字的注解是什么呢？“习”字注解那麻雀跟那飞，小麻雀跟那飞就是习，那就叫做习。你像咱们这个念经里，就是小麻雀跟那飞，慢慢就越飞越好嘛。是不是？这叫做习。你看这习字上面是个雨字嘛，是吧？是马上这习字的意思。那所谓练习啊，因为练习嘛，这就好像是有点好像人为的分量就重了啊。这个马巧自个儿就飞，它这个事儿有点自然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要体会的还要体会点自然的。熏也是自然的。你看那个包香的那个纸，它就香的，是吧？它不就是熏来的吗？那盒也香了，你跟别的包的它也香了嘛。这个念佛，它这个念经，它就是拿这个经来佛的话，佛经口所出来熏习我们的心。所以这样的熏习就是成佛的正因。这《无量寿经》的成佛正因品， 第一句就是念无量寿经啊，是无量寿经的功德，今天这个里头要讲啊，啊，无量寿经啊，一个字一个句都是咱们这么去熏习进来，都是成佛的正因，应当深信如此，就应该这么信啊。对于持经啊，对于经的这个重要啊，应该是这么信。